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我们来聚焦亚洲安全峰会。中国防长在这次会议上谈及南海问题和中美两军关系，有何最新的表态呢？南海一周新闻盘点，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未来将尽可能的多使用华为产品。中国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访问澳大利亚。那今天呢，也正值国内端午小长假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您盘点一下东南亚各国是怎么样过端午节的，有哪一些好玩的习俗。那节目的下半段呢，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来共同聊一聊荷兰和英国两个东印度公司17世纪在亚洲水域的野蛮发家史和曾经发生在南海的贸易争夺战。节目下半段的嘉宾呢，是来自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琪先生。以史明鉴吧，回顾那一段南海贸易争夺战，或许对当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一些借鉴和思考。好的，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本周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6月2号在新加坡闭幕的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媒体上经常所用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因为呢，它是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所以外界呢也把这次事关全亚洲防务安全的规格特别高的一个会议称为香格里拉对话会。那在这次会议上呢，约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军队的高官和专家学者参加了对话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号就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议题做了大会的发言，重点介绍了中方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2号的大会发言时，魏凤和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没有之大变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和挑战增多。他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道至简，使世界人民和谐共处，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正确选择，是实现和平、安宁、人类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
魏凤和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政府和军队坚决维护世界和地区的繁荣稳定。在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当中，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表示，
中国不计他国利益，不嫉妒他国的发展，但坚决不放弃国内的正当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侵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关于台湾问题，魏凤和说，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都注定失败，任何对中国军队决心意志的低估都极其危险。他说，
我们愿意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的统一前进，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是军队的神圣职责。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维护祖国的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
关于南海问题，魏凤和说，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中国与东盟国家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低估了南海周边国家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和平的智慧和能力，也欢迎各国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于中美关系，魏凤和说，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向前，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强调，中美两军应当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合作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而斗争只要一方挑起就会开始。中方希望美方与我们相向而行，不冲突，不抵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魏凤和表示，中国军队愿同亚太各国军队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其实刚刚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前方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当中啊，没有详细的为大家呈现魏凤和将军关于南海问题的一个表态。在这里呢，张雪再带您详细的来回顾一下，谈及南海问题时，魏凤和将军四次连续发文，非常的铿锵有力哈。那第一，魏将军提出，究竟是谁在威胁南海的安全稳定呢？南海每年有10万多艘船只通行，从来没有谁遇到过什么威胁，反倒是近年来个别域外国家打着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幌子到南海显示肌肉，这种在南海投入大量的兵力横冲直撞的行径，恰恰是南海最大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第二，南海局势乱起来，究竟是谁受益谁受损呢？南海一旦乱起来，受损的当然是我们南海域内国家自己。一些国家不远万里把军舰和战机开到南海，究竟目的何在？个别大国到处插手地区事务，制造乱局，最终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的事儿还少吗？第三，维护南海稳定靠域内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呢？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低估南海周边国家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和平的智慧和能力，也欢迎各国提出意见。第四，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到底是不是军事化呢？我们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国在岛礁上搞一点防卫设施是为了自卫，有威胁才有自卫，面对超强武备的军机和军舰，我们中国怎么能不搞点防卫设施呢？同样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也做了大会发言，他们主要阐述了美方的印太战略，随后中方代表团对他的发言进行了回应。在6月1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表示，沙纳汉代理部长在美方的发言当中表达了继续维持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的愿望，对此中方是欢迎的。但是中方也注意到沙纳汉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老调重弹。邵元明介绍说，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再次表示将根据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支持，对此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对此我必须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分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方近来在涉台问题上的一系列消极言行，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向台独势力释放了严重的错误信号，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民族大义。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 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
在演讲当中，沙纳汉提出了所谓破坏航行自由以及所谓推进岛礁军事化的问题。对此，邵元明驳斥称，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他认为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邵元明表示，
我们根据岛礁面临的安全形势，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既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也是针对这些挑衅行动的必要反应。在中国和南海沿岸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域内国家相互信任明显增强，南海的形势总体是稳定向好的。那么地区国家呢，完全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管控分歧，共促和平，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
那针对中方和美方在这次会议上的各自阐述和表态，各方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来听一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李明江副教授的发言。他表示，魏凤和的大会发言清楚地阐述了中方的主张，介绍了中方在国际热点议题当中的立场。
然后呢，也有阐述中国的一些这个一些原则啦、一些看法啦，还有一些主张。这些呢讲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在涉及到像中国的一些最核心一些关键，尤其台湾问题，他花了不少的时间讲这个台湾问题。可能这种场合呢，尤其在现在中美关系这种发展的，尤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的状况下，他做这样的一些陈述，可能也是应该的、有必要的。我觉得跟很多这个参会者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问答环节，他基本上是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包括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也都是从这个中国官方还有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啦，一些给他认为就是相对比较平衡的角度做了很多的解释，我觉得还真是不错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前主席、欧洲高级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则认为，魏凤和在演讲和问答环节展示出了中国军队自信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魏凤和将军回答问题的方式富有技巧又诚恳放松，你知道他面对的是非常高级的听众，这与政府会议不同，你通常会收到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魏将军很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这对于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表示，中方通过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获得了更好的阐述自身立场的机会。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首先阐释了中国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达成合作。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就是你不能充分阐释自己的观点，大家都道听途说，那你怎么跟对方合作？你怎么产生自己的真实意图呢？尤其在今天，对方非常强调，你看美方非常强调能力意图的问题，就觉得中国今天能力在提高，你不管是经济能力、军事能力，那你的意图呢？我们到这个场合就充分展示中国的意图。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表示，中国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一个多边的军事安全场合是非常必要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也本人因为我也经常来参加，我觉得香格里拉对话已经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一轨的一个安全对话平台。无论你中国是否参加，无论你中国派什么样的代表团，但是中国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回避未来话题。如果说重视安全对话，要利用这个平台来向国际社会阐述我们的安全的主张，那么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我们的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这个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构成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这些小国安全威胁，那我就要利用这个平台来向国际社会阐述。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梅慧林表示，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当中，他与中方代表多次交流，这样的机会让他更了解中方的立场。
好
过去两天半的会议当中，我多次与中方代表展开交流沟通，尽管我们之间的立场有差异，但是交流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并且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接下来进入到南海一周新闻盘点，首先来关注近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一个最新的表态。5月30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日本第25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发表了开场演讲。他表示，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技术方面领先，世界应该接受中国成为科技强国。马来西亚将尽可能的多使用华为的技术。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也警告华盛顿说，除了和北京合作，美国没有更好的选择。马哈蒂尔罕见公开谴责美国。美国彭博社5月30号就以这个题目为报道，称马哈蒂尔盛赞华为对美国在全球围堵华为的行动不屑一顾。那彭博社也表示说，马哈蒂尔的公开表态进一步表明美国争取盟友抵制华为的企图正在破灭。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是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今年的主题是走出混乱，探索新秩序。马哈蒂尔表示，美国在过去有很强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但是他们必须接受东方国家也有这个能力的事实。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我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威胁，这不是应该使用的办法。他说，我知道华为公司在技术上已经大幅领先美国，马来西亚希望尽可能的多使用华为的技术。对于美国声称使用华为产品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安全威胁，马哈蒂尔表示，华为要监视马来西亚什么呢？我们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随即回应表示，马哈蒂尔总理这个表态说的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句公道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实际上是拓展了各国的发展空间，做大了共同的利益蛋糕，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希望个别国家能够认真地听一听马哈蒂尔总理的忠告，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摆正心态，更多地看到机遇。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相对轻松的文化娱乐资讯。2019年越南岘港国际烟花节6月1号晚在岘港市韩江畔正式开幕，璀璨的烟火吸引了上千名当地市民和游客前往现场观看。那今年的烟花节主题为让河流叙说故事，当晚越南和俄罗斯两队的表演拉开了本届烟花节的序幕。未来一个月，来自越南、中国、俄罗斯、巴西、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英国的8支队伍将陆续进行比赛，决赛将于7月6号晚举行，表现最出色的两队将争夺冠军。泰国的冬阴功汤将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近日，泰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和保护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于2020年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冬阴功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说到泰国菜，很多人的反应可能就是冬阴功了。这道冬阴功汤里面有通红的鸡尾虾、嫩白的菌类，还有色泽鲜亮的汤，那里面还藏着一些我们中国人叫不出名字的调料哈。它不仅外观看起来红彤彤的很好看，味道也是酸辣鲜咸，瞬间可以唤醒你的味蕾。冬阴功呢早已经名扬海外，成为了泰国菜的一个代表，位列外国人最喜欢的泰国菜之首。泰国的方便面和小零食甚至都有冬阴功口味的。那究竟冬阴功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来历还相传是泰国的吞武里王朝的国王郑信的女儿生病之后呢，食不甘味，吃不下东西哈。那焦急的国王就命令他的御厨做一道开胃的汤。御厨们绞尽脑汁，将柠檬叶、香茅、辣椒、姜片、鲜虾和酸辣甜咸等调料混合在一起，熬成了一碗色泽鲜亮、浓郁可口的汤。那公主喝了这碗汤之后呢，顿感通体舒畅，国王大喜，遂将此汤命名为冬阴功。那冬阴呢，在泰语里就是酸辣汤的意思，功是虾的意思， 合起来就是酸辣虾汤。那这道菜呢是以鲜虾为主要原料的，配以各种香料和调料熬制出来，深受泰国本地人和外国游客的喜爱。相信各位呢眼下都在享受着端午小长假的快乐，那究竟我们的东南亚邻国他们是怎么样过端午节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越南。越南人在端午节这天啊，主要的内容也是吃粽，还要端午驱虫以及端午采药。那越南人认为端午的草药最为灵验，所以呢许多集市上会有端午的专药来专卖摊儿。那越南人也认为吃粽子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且据说越南的粽子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几乎比我们手的大小、成人的手的大小还要再大上一大圈儿。再来说一下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并不像我们是农历五月初五过端午哈、他们是新历的六月初来过端午节。那在马来西亚的端午节呢，同样与裹粽子、画龙舟等这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节日气氛也是很浓厚的。马来西亚人也喜欢吃粽子，除了我们国人经常见到的鲜肉粽、火腿粽之外呢，很多马来西亚人还喜欢把椰蓉和豆沙也包进粽子。再来说说印尼，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华人街班芝兰街上呢，每年端午都会有很多的粽子卖，主要以广式的口味为主，像腊肠啊、卤肉啊、咸蛋黄啊、香菇啊等等。此外呢，粽子外形除了传统的我们的四角形之外，还有枕头形等等一些不规则的形状。那印尼人呢，对于粽子馅儿的要求特别讲究，有猪肉、牛肉、鸡肉、腊肉、火腿馅儿的，还有虾肉馅儿和鱼肉馅儿的粽子，还有当地人特别喜欢的香料咖喱。于是呢，在印度尼西亚你也可以看到咖喱猪肉粽和咖喱牛肉粽等等各种咖喱味的粽子。再来看一下新加坡，在新加坡啊，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呢，还要在新加坡的东海岸公园举办精彩的龙舟邀请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伍会云集于此，一较高低。新加坡当地华人包的娘惹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里粽子的大厨会以独特的香料配上酱油精心腌制上等的瘦肉，再配上冬瓜条等等，粽子的口味也是特别的芬芳四溢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周刊的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的下半段将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带您穿越回17世纪南海这片海域上曾经发生过的贸易争夺战。节目下半段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琪先生。那苏先生呢过往也曾经做客过我们南海周刊的节目哈、那他的分享也是史实数据和各种段子信手拈来，非常的精彩，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除了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通过苹果播客以及蜻蜓 FM 搜索南海周刊，或者是关注我们南海之声的官方网站、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南海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相关权威丰富的资讯。好嘞，主持人张雪祝各位端午节快乐，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见。
I can't believe that you're here in my arms.